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现在是2014年11月28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晚上5点。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梵蒂冈说，教皇方济各星期五将开始对土耳其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争取加强与穆斯林领导人的联系。有关官员说，教宗将在访问的第一天会见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和宗教界领导人格迈兹。土耳其的大多数人口是穆斯林，但是宪法规定土耳其是世俗国家。在教宗即将访问土耳其之际，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再度紧张。同时，伊斯兰国占据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很多地区，据估计有160万难民被迫越界进入土耳其境内。在另外一方面，叙利亚战机向伊斯兰国占领的主要城市拉卡展开了更多的空袭行动。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其中一次空袭击中了一名法官的家，导致一些平民死亡，多人受伤。这个组织说，其他几次空袭的打击目标是一些学校、一所医院、一个伊斯兰国的检查点，以及一个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占领的建筑。路透社报道说，7人在最近的袭击事件当中被打死，其中5人来自同一家庭。人权瞭望台还说，至少有95人在星期二对拉卡的袭击当中被打死，包括至少52名平民。美国表示，对有关叙利亚政府的空袭拉卡行动时打死数十名平民的报道感到震惊。人们广泛预计，纳米比亚执政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将轻易取胜。自纳米比亚1990年脱离南非而独立以来，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赢得了各次的选举。分析人士说，现任总理根戈布几乎肯定将被任命为下届总统。已经连任2届的现任总统波汉巴将交出政权。纳米比亚选民还将选出96名国会议会的议员。星期五，纳米比亚的120万选民将首次使用投票机进行投票。纳米比亚政局稳定，并且拥有丰富的钻矿和油矿，但是贫困率很高。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是纳米比亚的最大政党，但是由于土地改革进展缓慢以及政府被指控贪腐，这个党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香港记协星期五凌晨发表声明，强烈抗议苹果日报摄影记者星期四晚在旺角采访期间被警方拘捕，要求警方紧速交代事件，公正执法，禁止无理拘捕新闻工作者，并且在查无实据后立即无条件的释放并道歉。此前，香港记者协会和壹传媒工会都对《苹果日报》记者被拘捕表示了极度的愤慨和遗憾。乌克兰新议会在上个月的选举后举行了第一次的会议，在那次选举当中，绝大多数的选民将选票投给了亲西方的党派。450名议员当中的近3/4投票支持亚采纽克连任乌克兰总理。总统波罗申科和议会新成立的无党联盟支持亚采纽克再担任一届总理。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弗格森抗议者的示威活动转至大零售商场。示威者们的抗议，一个大陪审团不起诉打死黑人青年布朗的白人警察威尔逊的决定。从星期四感恩节晚间到星期五的清晨，数十人前往沃尔玛和塔吉特商场高呼举手投降，不要开枪，同时警察在一旁观看。感恩节过后的星期五是传统的圣诞节购物的第一天，零售商家推出打折商品吸引众多的顾客。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是申华向您播送的。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我是魏然，杨林现在在休假，所以我来代班。
Do you work in an environment where a lot of people smoke? How do you deal with that? We'll touch on the issue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英国为什么要对碳酸饮料加征税？答案在节目中揭晓。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to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 and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efty. Hefty is spelled H-E-F-T-Y. Hefty.
Hefty.形容词，有数额很大的意思。英国是欧洲肥胖人数比例最高的国家。最新研究显示
Slapping a 20% hefty tax on soda could cut the number of obese adults by 180,000.
对碳酸饮料征收 20% 的高销售税可以让英国减少18万成年肥胖者。
Taiwan's health authorities leveled a hefty fine against a company for misleading consumers by selling adulterated products as pure oil.
台湾一家公司因为销售掺假油品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被台湾卫生福利部门开出巨额罚单。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efty, hefty, hefty.
Mike, 考考你。你知道一听可乐里有多少克糖吗
?Let me guess, 20?
再加一倍。一听可乐里有39克糖。
Whoa! I knew soda is packed with sugar, but I didn't know it was this bad.
所以新年决心加一个跟碳酸饮料说拜拜。
Oh, count me in. Okay,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91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这几星期我都在看棒球比赛，我支持的球队最近几天表现得不错，终于打赢了几场。不过，我对他进决赛不抱任何幻想，因为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队员们的表现实在是差劲，差点就被淘汰了。现在他们的战绩有所好转，可能也是因为认识到了形势的危机，只能奋力一搏了。我们可以用一个习惯用语来形容他们的处境，那就是
To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 Back is spelled B-A-C-K, back. Against is spelled A-G-A-I-N-S-T, against. Wall is spelled W-A-L-L, wall. To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
To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 字面的意思就是后背贴着墙，表示没有退路，情况危急。如果你已经毫无退路的话，就只有硬着头皮去面对问题了。在我们下面听到的这段话中，一个学校的董事会可能就要采取不得已的行动。
If we do not receive the necessary funding, our backs will be against the wall. We will be forced to fire some of our teachers.
这段话意思是，如果得不到必要的资金，我们的处境就会非常困难，我们将迫不得已解雇一些教师。
如果有办法，谁也不愿意裁员。可见学校真的是面临很大的财务亏空。To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最初是用来描述军队陷入绝境，当军人们无法继续撤退的时候，只能迎敌作战。到了16世纪，人们开始用这个短语来形容进退维谷的处境。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f we do not receive the necessary funding, our backs will be against the wall. We will be forced to fire some of our teachers.
To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 经常可以用在商业领域，形容公司面临的严峻形势。我想，如果你是一家公司的雇员，你肯定不愿意听到老板说下面这段话。
I'm afraid we really have our backs against the wall now.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heavily discount all of our merchandise. If we don't bring in some money immediately, we'll have to shut down in 2 weeks.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恐怕我们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只能把所有的商品都大幅削价销售。如果我们不能立即获得一些收入，两个星期以后，我们就得关门大吉。
哎，不是裁员，就是清仓甩卖。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很多店家都会这么做。不过俗话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如同我喜欢的棒球队一样，眼看要被淘汰，反而被激发了斗志，表现越来越好。希望这些面临困境的企业也能够起死回生，有更好的发展。到时候再回过头来看看
Have their backs against the wall
的时候，可能会别有一番感慨吧。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m afraid we really have our backs against the wall now.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heavily discount all of our merchandise. If we don't bring in some money immediately, we'll have to shut down in 2 weeks.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 意思是陷入困境，情况危急。如果您的生活也正遇到困难，觉得
You have your back against the wall，
请不要灰心，
Because there is always a way out。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Mike,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山穷水尽的情况？
Totally. I was in between jobs and my savings were almost gone.
那后来呢？
A friend of mine recommended me to his boss and I was hired on the spot.
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Yep, but I also hope I never have to go through that again. It was the worst experience ever. Well, it's time for our next segment,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Marissa 早上一到办公室就开始跟同事 Hank 发牢骚。
I hate walking into our building in the morning. All the smokers stand around the building's entrance, puffing away. I can't take it. Sorry, I'm just a little bit worked up.
That's okay. I understand. A lot of people really hate smoke.
I'm glad they banned smoking inside the office, but I wish I didn't have to smell it while walking on the street. It makes me feel nauseous. I simply can't understand why a person would want to smoke.
Well, I used to smoke. I quit about 5 years ago.
Yeah, I would assume at this point in history, especially given what we know about the dangers of smoking, most people would have quit already.
Marissa 说，每天早上来上班，大楼门口都有很多烟民在
Puffing away.
吞云吐雾。
She can't take it.
实在让她受不了。烟味让她觉得反胃。
Nauseous. Nauseous is spelled N-A-U-S-E-O-U-S. Nauseous.
意思是恶心、反胃。她觉得现在吸烟的危害已经众所周知，怎么还会有人吸烟？真是让人匪夷所思。Hank 五年前也抽烟，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You know the saying, old habits die hard? I think I would add that bad habits die even harder. You know, you could always move to Bhutan.
Bhutan? I don't think I've ever heard of it.
It's a small kingdom located in the Himalayan mountains near Nepal. In 2004, Bhutan banned tobacco altogether.
Cool. Did it work?If I go to Bhutan, will I never smell cigarette smoke?
Actually, no. I read a recent report that said there's a lot of loopholes in the law. And if you go to restaurants and bars, you'll still see lots of people lighting up.
So I guess I'll just have to learn to put up with it.
俗话说得好。
Old habits die hard.
积习难改。Hank 觉得坏习惯更难改。他开玩笑，建议 Marissa 搬到
Bhutan。
不丹去，因为不丹2004年就全面禁止烟草了。 不过这项法律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钻的空子。
Loopholes。
所以在不丹的餐馆和酒吧里还是能看到很多人
Light up
点烟抽
Things are changing however Smoking rates are dropping all around the world Just the other day There was a newspaper report that said New Zealand is raising prices on a pack of cigarettes To $15 by the year 2016
$15? Wow, that's really expensiveBut is there any proof that high prices are a deterrent?
There have been quite a few studies that show that every time a country raises cigarette taxes and prices, a certain percentage of smokers quit.
不过情况也在逐渐向好的方面转变。
Smoking rates are dropping all around the world.
世界各地的吸烟人口比例都在下降。Hank 看到一篇报道说，新西兰2016年之前要把一包香烟的价格提高到15美元的天价。Mimi 问，有证据证明涨价能起到抑制作用吗？
Deterrent is spelled D-E-T-E-R-R-E-N-T, deterrent.
意思是起到阻止和威慑效果的因素。Hank 说，有不少研究都发现，一个国家每一次给香烟涨价或是提高税率，都会有一部分烟民戒烟。
Old habits die hard, 一点也没错。我哥原来就抽烟，怎么也戒不掉。最后我嫂子威胁说，不戒烟就不生孩子，他才把烟给戒了。
How did he do it?
Well, he went cold turkey, 什么办法也没用，生戒。
Where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 Let's keep on listening to the second half of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Marissa 和同事 Hank 正在讨论吸烟的问题。Hank 说，有不少研究都发现，涨价确实能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促使一部分人戒烟。Marissa 说
，I see. The high prices act as the straw that broke the camel's back. Smokers that have been meaning to quit see the price increase and it gives them a little push.
Yeah, but on the other hand, prices are already quite high in many places.A pack of cigarettes in London costs about $10. In New York, a pack costs roughly $8. And in Norway, it's already around $14. But I was in London not that long ago, and I saw plenty of smokers.
Yeah, the last time I was in New York, there also seemed to be plenty of smokers. I guess 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 are wealthy enough to afford whatever price.
因此说，给香烟涨价就好像是
The straw that broke the camel's back.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帮了那些本来就想戒烟的烟民一把。
Give them a little push.
但是高价格也只能对某些人发挥作用。现在伦敦一盒烟卖10美元，纽约卖8美元，挪威卖14美元，可抽烟的人还是很多。看来价格再高也挡不住那些经济上能负担得起的烟民。
Definitely. I think the best way forward is to push education efforts for young people. If we can convince the next generation that smoking isn't cool, eventually we might be able to eradicate smoking.
I suppose you're right. You can pass all the laws you want, but that doesn't mean people will follow them. People's attitudes need to change.
Exactly. In the 1920s, they banned alcohol in America. But of course, people didn't stop drinking.Instead, lots of people got sick and even died from drinking industrial alcohol.
Hank 觉得要想真的杜绝吸烟
The best way forward.
接下来最好的办法还是要通过宣传和教育让年轻一代觉得抽烟不是一件很酷的事情。Marissa 表示同意不管你通过多少项法律只要大家的观念没有发生改变法律就无法得到有效执行。就好像美国20年代时的禁酒令并没有让人们停止饮酒。反而有很多人因为没有酒喝就饮用工业酒精而死亡。
I would imagine that as cigarettes get more expensive, smokers looking for a cheaper option will turn to counterfeit ones. I wonder if those would be even worse than the originals.
You're probably right, but I do think smoking will not be nearly as common a couple decades from now. The article about New Zealand said that country hopes to eradicate smoking by 2025.
That's not that long from now.Maybe I should start thinking about moving to New Zealand.
Perhaps you should.
Marisa 觉得如果香烟价格不断上涨，很多经济上负担不起的烟民恐怕就会转向
cheaper option，
相对便宜的替代品，也就是
counterfeit ones，
假烟。
Counterfeit is spelled counterfeit. Counterfeit
是假冒伪劣的意思。这些假烟的危害八成比正品的危害还要大。Hank 觉得未来的前景还是很乐观的，比如新西兰就打算在2025年之前彻底铲除烟草。也许 Marisa 真的应该考虑移民到新西兰去。
为了躲开二手烟而移民，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What would it take you to move to another country?
这我还真没想过。唯一的可能是将来孩子长大，如果去了别的地方，那我就赖着过去伺候他。
You are a typical helicopter parent.
Guilty as charged. Okay,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ought after. Sought after is spelled S-O-U-G-H-T, sought, and after, A-F-T-E-R, after, sought after.
Sought after 有受欢迎的、被追捧的意思。圣诞季节将至。
Every year, the Toy Retailers Association releases a list of what it predicts will be the most sought after toys of the Christmas season.
美国玩具零售商协会每年都会公布一份清单，预测当年圣诞季节最抢手的玩具都有哪些。
CBS has won the bidding war for one of the most sought-after comedy projects this year.
美国哥伦比亚电视台通过竞标，拿到了今年最抢手的喜剧节目之一的播放权。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ought after, sought after, sought after.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每年到了这会儿，抢手的玩具一定会脱销。
You can say that again. The most sought-after toys are really hard to find now.
Mike, 你今年准备送女朋友什么东西啊？
I was trying to land either an Xbox One or a PlayStation 4, but couldn't find any. Now I'm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Well, you don't understand women at all, do you? Well, at least you just introduced our next segment.
Yeah, let's check out words and idioms and see what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92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明天是我女儿的生日，我们要给她开个 party。今年我打算自己做生日蛋糕，这是我头一次做这么大的蛋糕，所以我下足了功夫。昨天晚上蛋糕胚子终于烤好了，奶油也抹上了，眼看就要大功告成。谁知道一个不小心，蛋糕掉在地上了，被砸瘪了一大块。哎呀，我这个心疼啊，可是没办法，只好从和面开始一点点重来了。这个倒霉的经历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Drawing is spelled D-R-A-W-I-N-G, drawing. Board is spelled B-O-A-R-D, board.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Drawing board 指的是绘图板。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表示在做事情的时候遇到失败，于是从头再来，重启炉灶。就好比我做蛋糕，蛋糕被摔烂了，小规模的修修补补是不行的，只能一切重来。虽然很倒霉，但是和下面这段话中的科学家们相比，我这点挫折真算不了什么。我们来听听火星探测器出了什么问题。
We spent 5 years, and I don't want to tell you how much money, on designing and constructing that little video camera on wheels. And now that we've lost contact with it, well, it's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这段话意思是，这个火星探测器轮子上的小摄像头是我们花了5年时间搞成的，花在设计和制作上的钱更是不计其数。可现在，探测器和地球失去了联系。没办法，我们只能一切从头开始。
哦，我想起来了，在探测火星的过程中，那个像玩具吉普车一样的探测器曾经给地面上的科研人员发回了一张张非常珍贵的火星表面图片。可是有一天，这个探测器突然中断了和地球的联系，什么都不发了。也许是火星人看到这个玩具吉普拿走玩去了。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e spent 5 years, and I don't want to tell you how much money, on designing and constructing that little video camera on wheels. And now that we've lost contact with it, well, it's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这个说法起源于二次世界大战时《纽约客》杂志上的一幅漫画。在漫画中，许多军人奔向一架坠毁的飞机，而设计这架飞机的工程师则把图纸夹在胳膊底下，默默地离开了。漫画的标题是“哎，只好重新拿起绘图板了”，意思就是说呢，设计师看到他的飞机在战场上坠毁，只好从头再来，再设计一架。在生活中啊，很多东西需要多次尝试才能找到正确的途径。比如说，下面这个公司就在为他们的营销策略而头疼。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to fire our marketing director. None of our new promotions have worked. I think we need to reconsider our entire marketing strategy. I'm afraid it's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觉得我们得解雇现在的这位市场总监。我们新推出的这几次促销都不奏效，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新考量整个市场营销的战略，恐怕我们要做出一些根本性的改变，重新制定一套战略。
听起来这个公司的营销部门可有的忙了。如果是战术上的修补和改变那还好说，可要是战略上的更新，哈，换掉总监可能只是其中最简单的一步。所以每次听到别人说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您就知道了，很多工作等着呢。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to fire our marketing director. None of our new promotions have worked. I think we need to reconsider our entire marketing strategy. I'm afraid it's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的话，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呀，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
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几则新闻。香港的记协在星期五凌晨发表声明，强烈抗议苹果日报的摄影记者星期四晚间的时候在旺角采访期间遭到香港警方的拘捕。香港记协要求香港警方尽速交代事件，公正执法，禁止警方无理拘捕新闻工作人员，并且在查无实据之后立即无条件释放这名记者，并且作出道歉。在此之前，香港的摄影记者协会还有壹传媒工会都对苹果日报的记者被拘捕表示了极度的愤怒。据报道，苹果日报的摄影记者王俊龙在11月27号晚上8点左右的时候，在西洋菜南街拍摄他的同事被警方质疑，与警方理论的时候突然被数名警员按在地上，锁上手扣，以涉嫌袭击警察被拘捕。凌晨两点多的时候才获准保释。苹果摄影记者王俊龙强调说，当时那位记者是在进行正常的拍摄工作，他被捕的时候手脚都有受伤。香港记协在声明中还表示，香港警方在旺角地区连日来执行清场行动，前线的一些警务人员情绪似乎已经陷入失控状态。香港记者协会认为，警方日前指控 Now 新闻台的工程人员对警察进行袭击之后，又拘捕了苹果日报的摄影记者，让人质疑香港警方是要恐吓记者进行合法的采访，并且担心部分警员对媒体采取敌视的态度，严重影响了公众的知情权，让清场行动得以在缺乏有效监察的情况下进行。乌克兰的新一届议会在上个月的选举之后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在那次选举当中，绝大多数的选民都将选票投给了亲西方的乌克兰党派。450名议员当中，有近四分之三都投票支持亚采纽克连任乌克兰总理一职。乌克兰的总统波罗申科还有议会新成立的无党联盟也都支持亚采努克再担任一届总理。现年40岁的亚采纽克之前曾经是律师和银行家，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和世界银行向乌克兰贷款270亿美元的谈判当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乌克兰的议会这次选举前副总理格罗伊斯曼出任议会的议长。根据乌克兰的法律，假如总统无法履行职责的话，议长是接任总统职责的第一人选。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弗格森镇抗议者的示威活动转移到了大的零售商场。示威者们抗议一个大陪审团不对打死了一名黑人青年的白人警察提出起诉的这么一个决定。从星期四感恩节的晚间到星期五凌晨，有数十人去到了沃尔玛和塔吉特商场，高呼“举手投降，不要开枪”这样的口号。同时，当地的警方在一旁观看。感恩节过后的星期五是美国传统的圣诞节购物第一天，零售商家推出的打折商品往往吸引着众多的顾客。 在过去连续两夜发生暴力和抢劫之后，星期四福格森的紧张局势看来似乎有一些的缓和。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11月27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密苏里州弗格森市8月发生了未携带武器的黑人少年布朗被白人警察威尔逊打开枪打死的案件，由于各方证词不一加上了种族议题燃烧，受到了各界关注。11月24号星期一，大陪审团作出不起诉的处分，引发了全美国将近170个城市爆发抗议活动，而中国的官方媒体也对此案发出了社评。本案折射出美国社会哪些问题呢？而美国这个大熔炉上的裂痕要如何弥合？中国与美国的某些情况真的能够类比吗？这个受到各界关注的话题，我们请到了社会学家龚晓夏博士，还有美国之音记者杨晨以及美国之音记者海涛一起来分析这个话题。而且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1。同样呢，还可以在互联网上观看我们现场节目直播，网址是 voachinese.com。那么首先我想请教一下小夏啊，因为我们知道说你针对这个案子，也就是这个不起诉处分出现之后，你写了一篇这个报道，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介绍的这个案情，看到后面有很多很多中国的网友对这个案子也非常的感兴趣，也留言了。那我们看到有一个留言呢，他是对你提出问题，我就想说借由这个网友的问题来请教你好了。有一个网友他提出问题，他说呢，他说这一次他不敢苟同小夏女士啊，因为他认为说他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说如果警察感到自己受到了威胁，就应该向对方的胳膊或腿开枪。为什么不是如此，而且是连开这么多枪？那么所以我想请教是说，一般来照常规来讲啊，警察使用武器是不是应该以制服对方为主，还是应该以致命来作为考量呢？那除了这个枪是致命的武器，有没有其他不致命的武器可以来进行使用？
有很多不致命的武器，但是一般来说警察如果掏枪的话呢，警察的训练就是往死里打。因为警察如果感到自己生命受威胁，但那时候你想在弗格森这个案件是什么呢，他从叫他停车到把人打死之间只有58秒，在58秒中，而且是他原来是隔了150尺，也就是相隔大概50米，当这个布朗往回跑向警察冲过来的时候呢，最后一枪打之距离只有大概2米多。就在这个时候呢，你要警察一定是停下来想想打哪里不打哪里呢，那是不现实的一个。所以胳膊腿呢，一般来说美国警察会有，他身有些警察身上会有配这个像这个叫 teaser gun， 就是是这个强力电击枪，也有别的枪。但是呢，因为你身上不可能配很多枪，在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巡逻呢，警察是真枪实弹。所以你在美国，比如在美国开车，你要记着我有一个朋友犯过一次错误，就是警察说追着他停下来，你停下来，结果他哎呦，他刚从中国来说停呢，那好，他开了车门往外走，往外就出来想跟警察解释，结果两个警察掏出枪来说不许动，跪下，手放脑后边，他才知道是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当警察要叫你不许动的时候，你真是就是不许动。而且两只手必须放在汽车方向盘、驾驶盘上，警察能看到你手里没有武器。所以当时就布朗，当时警察呢就感到受威胁的一个最大的证据呢，就布朗回头向他跑过去。
其实这个部分我想来请教一下杨晨哦，因为我们知道杨晨那时候你也到弗格森去，
对，
我们知道他其实现在这个。在这个案子里头呢，尤其是有很多的抗议群众的现场呢，有很多人在批评说密苏里州的警方他们似乎动用了一些是军队才会用到的一些设备哦，例如说是装甲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较重型的这个军事武器。所以您在现场你看的话，有没有这种所谓这种被外界担心的这个警察军队化的现象？那么对于当地的这个所谓引发骚乱或者是双方的冲突的对立是不是会加剧呢？
我觉得当时我去的时候很遗憾啊，那个就是已经稍微有点平息下来了。所以我在街头看到的，其实我们有一个误解，说那个国民警卫队布置，它实际上是为了保护警察的，就因为当时警察也那个警力已经不够了。所以但是在街上我们会看到那些装甲车一过来，然后那些就是这个国民警卫队和持枪实弹，就是和叫什么
和枪实弹，
对不起，对这个是有点感觉说好像我是不是到了这个叫什么战争区了，已经有那么一种稍微有一些恐怖的感觉。但是呢一直就是人们批评说这个警方叫军事化，这是军队剩下来的这个设备，可是你看在随后的这些就是制止暴乱呀，这些事并没有发生什么真的是枪杀事件之类的。我当时也不是说真的有这个恐怖的感觉，但是这个军事化实际上是一个这个话题呢，是也可以说跟这个事件有关系，但是也不是非常直接的有关系。但我想补充一下，就小夏刚才谈到的这个就是警察是不是过度的使用了这个力量，我是看到的一些另外的一些评论，就是说这次的这个检察官一方做的事情就是饱受这个批评。因为首先这个检察官本人是一个说当地的居民一直要求说要他不要涉及这个案件，因为他的父亲是50年前就是被黑人打死的，就是一个警察。那么他本人也是要做警察的，后来他因为这个癌症失去了一条腿，所以他从事了这个检察官的职业。当然这个背景并不是说他就没有这个资格去办理这个案件，但是后来他们就说他是一直属于这个就比较偏袒，认为他偏袒警察，就是在他这个职业生涯中他办过很多的案件，最后就是好多起20多起警察都是没有被起诉。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就是这些细节，大家说他首先一个拖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还有一个那天他宣布这个结果的时候拖到晚上，说其实他可以早上就宣布，好似乎就是要等这个暴乱发生一样。当然这些都是批评，而且有一些法律的人士是这样分析的。所以说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他在这个大陪审团起诉的这个过程中，他并没有告诉这个陪审团说你们要以什么罪名去起诉他，说这也是很不寻常的，就是说他并不是说 OK 我希望你们以杀人罪起诉他或者以什么过失杀人罪起诉他，他不是，他所有的东西都丢给这个大陪审团。所以这些都是饱受批评的，就是这是法律界的人士，我们当然我不是法律专家，但是就是这个整个过程中是不是激发了这个黑人觉得你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不公平。因为美国有一个说法，我想小夏可能也听过，就是说如果这个在这个大陪审团调查的过程中说这个检察官真的要想起诉这个人，他说他甚至可以起诉一个叫什么
就是
三明治对，他想起诉那个三明治叫腌肉三明治他都能起诉，就说明就很多人就说他从头开始虽然他是起诉的一方，可是他的心里并不想起诉这个白人警察，所以这都是对他的一些批评。
这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作为从检察官角度出发他很困难，检察官从来不愿意输案子，而且这个案子呢如果他看了所有证据的时候呢他恐怕是觉得要出问题，但如果他不起诉他就说检察官检方宣布说我就不起诉了，那恐怕引起的问题更大。但如果检方要起诉的话，那检方不能随便起诉一个人，说他说你有罪就有罪，那么检方看过所有案子拿不出证据来不好起诉怎么办。所以他的办法呢，第一是把所有的这个证据都扔给陪审团，就说你们就看吧，你们看的办法。而他的起诉，他可以起诉的理由呢，他从这个谋杀罪一直到过失杀人罪，你们这个陪审团可以选择。另外还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现象，就是在平时在任何基本上任何案件中，被起诉的一方是不会在大陪审团出庭作证的，审案件的时候会，但是呢大陪审团呢因为是控告你，而且你不能带律师来，所以呢就大陪审团跟普通陪审团不一样，大陪审团的所有成员都是可以提问的，所以他们就说一定要问清楚为止。而这个警官在大陪审团中做了4个小时的证，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情况，因为我想这个警官自己觉得自己没做错，所以一共就是58秒钟发生的事情的来回说了4个小时。
对，不过这个
我想就补加一句啊，就是你想象你那篇文章出来之后呢，有几个这个听众啊或者观众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是好像是你说到的，还是有什么一种看法认为是这个大陪审团是在 威尔逊这个案子出现之前就已经成立了，嗯，是不是？好像有几个，
这是我说的，我写的，
是不是？是不是有必要给大家成立？为什么要？
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媒体有些的说法是说，这是另外是律师去挑的，
不是，
到底实际状况
是
不是？
这是不是？这是凤凰的阮次珊说的，他从头说到尾全部是错的，我不知道能错成，我不知道为什么能错成，就是好像最基本的法律常识都没有。美国的陪审团分两种，大陪审团和普通陪审团。大陪审团就是每个州都不一样，但一般的原则是呢，一般它有十几、二十几个人，在密苏里州就是十二个人。他呢，比如说大陪审团你被挑中了，就随机挑的，挑中了之后呢，你在这好这三个月或者这半年，你们每星期二就来一趟，在这个法庭上，那个法官、这个检察官就走过去，案子第一、案子第二听证，所以这个大陪审团，所以就是在案子出之前就已
经
成立了。
他不是那个出了案子以后，然后急忙招过来。
不是出了案子，而审案子的陪审团呢，是起诉到了法庭上，法庭开庭，由这个检察官和律师第一先是得抽签儿，抽完了之后，那个检察官和律师都一起来挑。我是去过两次陪审团，两次都被检，两次都被这个这个律师方面，对，被被告的律师方面挑了下来，
甄别下去。
对，两次都是黑人的案件。
OK，
如果你说你是记者，他会把你剔除掉，因为记者是不适合做这个陪审员的。那这个陪审大陪审团，他们的那个期限应该是五月份到九月份，其实是到期了，后来又给他们延长到现在。对，所以这个绝对是在这个案件发生之前就组成的。而且我叫替，这不是替阮那个那位姓阮的主持人说话。其实在中国的媒体很多都是这种说法，都是说这个大陪审团呀，你看有九个白人啊，有三个黑人啊，这些。但是他确实他是反映了他整个这个路易斯圣路易斯县的这个人口组成。
他应该是这样的，他这个他的大陪审团，美国的司法独立制度很有意思，大家要知道，法庭管理的区域和行政管理的区域有时重合，有时并不重合。但是不管重合还是不重合呢，他的整个体系是独立的。所以呢，当时这个法庭管的是圣路易斯县，这个县大概是白人和黑人，白人是七，黑人是三，差不多三。
所以是以这个比例来
就这个，他不是以这个比例随机挑，
随机挑
也就随机挑的这些，有时候会多点白人，多点黑人，就随机。因为有时候你去陪审团这抽到你的吧，你去说，哎呀不行，我下个月要出差，所以他就会说啊，你要出差就换另外一个。
那刚才其实海涛你也提到，就是中国媒体上的一些的说法啊。那我们知道说，我们看到其实也有中国的网友，他们也提问，像这个在我们中文网上有个这个 Triple A 的网友，他是以中国的这个一个维权人士杨家的例子来比对这一次的这个弗格森事件。他说当时杨家是骑着租来的自行车在街上被警察拦住查验，他也拒绝出示租车的凭据，而且对警察口出不逊。那他比较说这个布朗也是一样，在大街上被警察拦住盘查，同时拒绝警察盘查，而且还有发生冲突。然后他说到最后布朗是被射杀了，杨家呢其实也就是这个送警察之后呢，有没有罚款，可能挨几拳就释放了。所以以此来讲是说，为什么当杨家案发生的时候，外国媒体都说中国在侵犯人权，但是这个布朗案发生的时候，大家都说尊重司法，美国一切都很好。
我觉得这个读者呢 ，Triple A 呢，他经常在我们这儿发表各种各样的言论啊。咱们
对，
因为这个咱们可以，任何人都可以用这个笔名来发展。那么他提出只是这个一部分非常小的一窄部分的意见，我们要反映中国媒体的看法。首先要看外交部和新华社和环球时报这类的媒体，他们有没有发表什么样的说法，有没有发表什么样的社评。在中国呢，华春莹大概提到了这个，外交部发言华春莹提到这个布朗事件，他用了一个字，他说这是美国的内政，他说我发言我不打算不予置评。那么环球时报呢，周三和周四连续两天发表社评，非常有意思。其中周三的社评最有意思，它的标题是中国的法院能不能就引起骚乱的这种案子做出尖锐的判决。
对，
这个题目非常好。因为我们这里要给这个胡锡进一点 credit， 就是要给他们这个起码做这个标题。
对，
因为在这种标题 在中国的其他媒体是绝对不会做出来的，因为其他媒体呢，包括新华社的一篇英文的社评，它只是抨击美国的人权状况，和以往一样了，就是抨击美国的人权出了问题，美国违反人权这那。但是《环球时报》这篇呢，第一次把美国的司法情况和中国的司法情况把它给比较起来，至于两者能不能比，那是另外一回事。一般认为是两者是不可比，一个是西红柿，一个是苹果，蔬菜和苹果是不能比的。但是它的这两者最大的可比性就是有它有不可比性。这个《环球时报》这篇东西呢，完了以后，因为我是做的媒体观察的，我就想了很多。首先呢，中美两个法庭呢，它是不可比的。为什么不可比呢？小夏和杨晨，你们采访了很多这个案子，你就知道，美国的法庭它是独立于行政外面的一体，那么中国的法庭是合并于行政当局的一体，而且中国的法庭要受政法委的管辖，中国的法官都是党和国家的干部，最大法官越大，包括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和前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都是国家的部级干部，所以这就是不可比。那么第二个不可比就是说，美国的司法体系呢非常注重这个辩护律师制度，那么中国呢不仅没有这个很好的律师制度，很多法庭还打压律师，把律师的辩护权给他剥夺掉，而且有的法庭还纵容和默许律师遭到殴打，这等等这些方面都这都是一个不可比的因素。那么还有一个不可比的因素就是说，他说是中国法院敢判做出引说骚乱的这种判决吗？在中国中共执政的60年当中，我就没有记得中国的法院有什么判决以后有引起骚乱的，因为在中国这个民众骚乱，你要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一定的物质准备，你不可以有枪。中国你这是很大的一个不。
我想更重要的一个是，普通公民感觉到自己是否信任法律程序，因为这个陪审团制度很重要。所谓陪审团制度，就是每个州都有一些选陪审员的规矩。我们州维吉尼亚州有一个规矩，凡是有律师资格的人不得充当陪审员。也就是说，整个法律的这个整个法律的基础是，如果你不能说服一个普通人，甚至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你就不应该就是随意判。所以陪审员真是普通人，而且陪审员他们有过调查，就是说从这个整个就是职位啊收入来说，还相对偏低一些。因为收入偏高比较忙的人啊，没有功夫，他们经常会说法庭说我要出差了，我要去管什么很多地方，法官可能说就算。那么很多还是家庭妇女啊，退休人员，所以法陪审员的普遍年龄偏大，那么法庭也就比较信任他们，说哦，这样的人他们有经验，他们也比较冷静思考。而当过陪审员都知道，你要去陪审的话，你看了所有这个细节啊，你会比较不受外界干扰。
不过小夏，你说到说这个司法哦，就是这个美国民众对司法的一个信任与尊重。但是刚才海涛你提到这个环球的社评里面，他其实对于美国的司法还是做了一番的不信任啊。他是说，就算是这个陪审团投票的结果出来了，美国总统对骚乱也无需负责，威尔逊警官被判无罪之后，就叫大家来接受这个判决，接下来警察用武力来制止这个弗格森的骚乱，结果是弗格森的这个火呢烧了就烧了。他的意思还是认为说，美国的司法你就算是怎么样的公平，怎么样的好，判决了之后还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不是，问题在于就是像美国这种司法，明明是陪审团做出的裁决，你不可以追究到把整个大帽子盖到美国头上啊！美国又违反了人权，到底美国谁违反了人权？美国政府违反了人权，还是美国司法机构，还是美国的立法机构违反，还是美国老百姓违反人权？
其实我们说到违反人权，应该是说是政府这种体制中的违反人权。你说像警察，我们所说的这种 random crime， 或者是在街上说，因为中国这个出美国的人权报告经常引用说多少这个凶杀案之类，这些是属于个人的行为，并不是说政府鼓励的，哎，你去拿个枪杀人。所以这个人权的这个怎么要维护人权，违反人权只有政府违反你的人权。
所以我觉得这篇你说对不起，
没有，我还想说一个，就你刚才说这个两个法院体系不可比，但是人们还是要会去比。那么在美国就是非常特别的一点，就是说没有说这个州政府或者联邦政府去告诉他们，你这个案子影响非常大，有可能激发民愤， 所以你要谨慎去处理。有没有人去跟这个检察官说这点绝
对
没有，就是你不能去干扰他？
如果是说了的话，谁哪个州政府的官员说了要坐牢的？这叫做妨碍司法程序，
对对对，
就说妨碍司法程序判的还不轻呢。
还有一个就是小不小，对不起，你先说。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这个司法体系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党的领导。你中国的法庭呢，它是代表党的利益，这个不是我们任何人在这里说的，这是最高法院前院长的王胜俊先生说的。法院工作要有三个至上，第一是党的利益至上，第二是人民利益至上，第三才是法律至上。按照这个原则，各级法院在处理法律事务的时候，他首先要考虑党的利益，而党又认为他们代表了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所以就是我做的这个判决就代表了你老百姓的利益。所以你老百姓是不会骚乱起来的。
我想再补充一句关于骚乱这个问题是，就是说这个我们的看到中国历史上和很多国家历史上都有所谓暴民政治这一说，是不是？一到暴民一出来，大家说你要不做这个我就烧了。那么你就说，如果说谈到司法公正，那么对这个警察对这个个人是否公正呢？美国的司法制度中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块基石，就是你必须保护个人权利，个人公正。如果这个人的个人就是被处理不司法处理不公正的话呢，无论大众多么高兴，多么欢呼雀跃，这也是司法不公正，最后是整个等于是这个就对美国的司法基础产生了一个腐蚀，所以对警察个人是否公正是非常重要的。
那刚才杨承琦你也提到说，这个中国每次都出台所谓这个美国人权报告，里面除了这个司法的部分之外，他也多次的提到种族的问题。
对，
所以这次弗格森案，尤其是不只是这次啊，都近年来我们都是看到很多的这个可能跟种族相关的议题。这次的确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因素存在吗？你的观察？
对，你刚才讲到你这个题目是说怎么弥合这个熔炉，其实我就在想我们这个种族的融合到底有没有实现过。其实这次的事件就是让人们思考，就是说我们要面对这个种族关系的时候要说敢于面对这个真相，说实话，因为大家现在都是在这个所谓的政治正确的时候，很多话就不敢说了。
是，
实际上就是说我在想这几天人们都在说为什么这个黑人的愤怒情绪这么高涨？其实我在弗格森，我跟很多的黑人民众交谈过，我觉得他们的那种，这种沮丧呀，这种愤怒是真实的。很多人就告诉我经常无缘无故的被警察拦住。那现在我听到周围，包括我们现在周围的人，很多就说，那活该啊，因为你这个黑人就说你的犯罪率高。OK， 那这就反，我觉得这是两个概念，就说他作为一个团体群体，他确实他的犯罪率高于其他的族裔，但是是不是让每个个人为此负责呢？就比如说华人社区可能我们被认为是模范这个族裔，对不对？可是是不是每个人都是模范呢？也不是。反过来就是说我为什么我是不是应该为这个所有的华人族裔我都要负这个责任？其实涉及到每个个人
的
时候，对，但是这些事情其实前几天有一个这个电视片出来，就它不是说黑与白，它叫黑与蓝，就是黑人与这个警察的这种关系。他们放了很多的这些例子，就是有的黑人真的是在街上走的，就警察就过来就拦住他，训斥他说你是做什么的，就有点无缘无故。我觉得这种事是经常发生，但是黑人呢就被这个警察当做这个审讯的对象是非常高。
你说到这个，让我想到两个例子，一个是说在中国的维族人的例子，很多维族人，
我就要想这个，
对不对？
我就要说这个
类似的一个状况，
我就要说这个。我为了这个题目呢，我先专门做了个研究，中国有没有因为这个法庭的宣判引起骚乱的？还真有一例，1980年8月2号在新疆喀什发生了这么一个例。这个例子是什么例子呢？当时有四个解放军，他们开的车从西藏回到新疆，然后他们这个路过看见四头野牦牛，这个当兵的就把这个野牦牛打死两头，结果这两野牦牛是当地的维族老乡养的，维族老乡不让了，拦住军车不让走，那么他们就非要走，结果其中一个当兵的叫高旭，这位高旭呢就拿过冲锋枪就把这些拦车的维族人砰砰砰就打死一个，最后那个新疆军区报请那个中央军委批准判处这高旭死刑，立即执行。那么在这次执行的法场当中呢，当地的汉人和解放军其他战士就不干了，几千人冲进法场就把这个高旭就劫走了。这在中国这个历史上，不管少数民族或者是 汉历史上几乎上可以说是没有的，敢于劫法场就劫走了。最后这个中央迫于这个当地汉族人的压力，就把这个高煦在1985年把他改判为15年徒刑。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将请专家点评习近平执政的功过，欢迎您准时收看。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下次节目再见。